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主前清新祷告，十一月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。一位牧者说，祷告是盼望的呐喊。灵修笔记之后，就让我们在盼望中为巴哈马祷告，期待您的同声阿们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是你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麦琴读经笔记第十五天，从心里敬畏神。灵修经文创世纪十六章，尼希米记第五章，马太福音十五章，使徒行传十五章。神啊，今天所读的圣经使我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在不明白你的心意中仍能够持守正确的道路。我看见亚伯兰，他等了十年，妻子撒来依然不能生儿女。我记得前面的圣经中，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我相信十年过去了，他依然信你的话，因为他并没有主动地提出纳妾。我相信他一直等候神，我也相信他一直祈求你和等候你。如果一个你这么称许的信心伟人都不会求告你，那太令人意外了。只是你一直没有对他显现和说话。所以当撒来主动提议一个替代方法的时候，他就同意了。我想亚伯兰会不会认为这就是你给他开的一条出路呢？事后看，这是一个错误，但我想在那样的环境中，如何才是正确的做法呢？我看见尼希米经历过修造城墙内忧外患的危机后，开始出现弟兄内部的矛盾，百姓和他们的妻大打呼嚎，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，这时你依然没有出面，那么如何才是正确的做法呢？照着世俗国家的做法，那一定没有意义，但是喊喊属灵的口号也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该如何做才合乎你的心意呢？神啊，我感谢你，从耶稣的教导中，我有一点知道如何持守正确的道路了。耶稣指责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 法利赛人和文士坚持古人的遗传，饭前洗手。我相信当时犹太人的饭前洗手并非是一种卫生习惯，而是一种洁净之礼，表示对上帝的敬畏。我想这类似于我们古代的人要参加重大的祭司活动，需要沐浴更衣一样。他们对于神的诫命，孝敬父母，却找理由逃避。因此耶稣斥责他们，并说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可见敬畏神并非看外面有什么虔诚敬畏的行为，而是要从心里敬畏神。一个从心里敬畏神的人会非常在意神的属性和喜好。好多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当下神的命令如何，就比如亚伯兰可能十年都没有神明显的话了，但是若从心里敬畏神，就一定不会去做违背神属性的事。我想亚伯兰一定会很清楚神的属性和喜好。虽然创世纪在亚伯兰之前几乎没有记载神的属性，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，因为神的儿子们还在。挪亚是在亚伯兰的父亲塔拉30岁的时候才离世，而闪直到亚伯兰110岁才离世。因此神的儿子们会传扬神的属性和喜好，只要愿意敬畏神的人都会留心听。因此我相信亚伯兰会知道，在他妻子以外再娶一个女子与神的心意并不相合。这也是亚伯兰一直守着撒来的原因，尽管撒来不会生育。可是在这里亚伯兰失败了，可能在撒来提出建议的那一刻，他要为完成神的约定，神要将那地赐给他后裔为业，这约定胜过了他里面的敬畏之心。尼希米在处理百姓呼号的事很成功，这不是神手把手教他，乃是因为他一心敬畏神，他就知道百姓呼号很有道理，所以他就对贵胄和官长发怒，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。众人说，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，必照你的话行。一个从心里敬畏神的人也会很有信心，相信神会施恩给他。我想若亚伯拉罕因为敬畏神而拒绝撒来的提议，他一定还会耐性等候下去，直到神所应许的成就。尼希米就是如此，他因为敬畏神，不但不像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相反还供应不少犹太人的日常饮食。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，每日预备一只公牛、6只肥羊，又预备些飞禽，每十日一次，多预备各样的酒。一般的人早已坐吃山空，但是他一心敬畏神，就相信神会施恩于他。神啊，我想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会指教我们，我们也有全本的圣经，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。就如初代教会关于外邦人要不要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起了争论，解决争论的依据正是神的灵和神的话。使徒彼得说，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，赐圣灵给他们，正如给我们一样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？雅各说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，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。叫剩余的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，都寻求主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，所以据我的意见，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。但是我相信我们依然会遇到日常生活中没有你的话语的时候。 昨天我们已经思想到，在信心的道路上，神常会看不见和听不见，因为你不要机器人，你所要的乃是与你生命连接的神的儿女。所以我想，唯有从心里敬畏你，才能保证我们常常行在你所指定的道路之中。神啊，我向你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虽然我有你的灵和你的话，也在你的光中知道一些真理，但是我离这些真理太远，因为我太懒，缺乏敬畏你的心，常常把得到的亮光以为是已经得到的真理。哦，我的神，我不要变成耶稣所斥责的法利赛人，成为只有外面尊敬，心里却因为远离你的真理而越来越刚硬。我要回到你的面前，常转回到你的面前，好叫我的心能贴近你的心，使我从心里敬畏你。感谢神，你指出我的懦弱，乃是为了医治我，因为我看见当时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带着瘸子、瞎子、哑巴、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，都放在他脚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耶稣不但怜悯这些有病的人，连人的需要也看顾。看见那些人跟随他三天了，就说，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他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，也没有吃的了。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在路上困乏。既然你是如此怜悯的神，我相信你也愿意接纳我向你的悔改。感谢神，我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亲近你，心要亲近你，亲近你，心要贴近你，亲爱主，在你柔光中不住亲近你，不住敬拜你，亲近你，在干旱之地，
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。
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，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、近处的邻邦，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。
到你宝座前，因你心事，你必垂听每个呼求。
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巴哈马。巴哈马是一个位于大西洋西岸的岛国，国土面积 25.9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在2023年的时候是 40.2 万，其中黑人就占 90.6%， 首都是拿骚。巴哈马属于亚热带气候，年平均气温是 23.5 摄氏度，它是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体制。巴哈马海产资源也比较丰富，但是由于禁止国外企业的捕捞，本国的捕捞能力又不足，每年捕捞量也不大。同时巴哈马的矿产资源也比较匮乏，出产海盐，有少量的石油，全国可耕种的土地比较少，土壤有机质含量较少，淡水不足，但是巴哈马的自然风光比较优美。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便利的海空交通，四季明媚的阳光，清澈见底的海水，使之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，每年都会吸引很多人来巴哈马度假休闲。巴哈马的国策是宗教信仰自由，82%的居民都信奉基督教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占 1.5%， 信仰其他宗教的占 0.8%。新教是在1649年由英国的圣公会传入，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浸礼宗传入，现在已发展成为当地新教的第一大教派。1800年英国的卫理公会传入，其他教派在20世纪初的时候相继传入，并且获得了较大的发展。天主教是在1891年由美国的本笃会传入，1941年建立了教区。巴哈马是在1973年脱离英国以后独立的，新教教会有浸礼会、联合会、卫理公会、神召会、基督徒弟兄会等。在信仰的实践方面，巴哈马的基督教信仰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学校会教授圣经以及基督教哲学等相关内容。基督教信仰对于巴哈马的社会和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，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也影响着巴哈马人的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行为。教会在社会服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教会积极参与着慈善活动，帮助弱势群体。另外，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教义和理念也对巴哈马的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，一些政治领袖的宗教信仰也会影响他们制定国策。巴哈马宪法规定，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，禁止宗教的歧视。政府经常与巴哈马的基督教委员会就社会、政治以及经济问题进行接触。 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同心合意来为巴哈马代祷守望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，为着巴哈马有着自由的宗教信仰政策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为着在巴哈马有80%多的人口都信奉于你，跟随于你，敬拜于你，我们更是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施恩怜悯这些执政掌权者，始终将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始终能够以圣经的价值观为治国之本，在制定国策上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指引，在改善民生方面也能够靠着你的引领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。主，求你引领执政者始终能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尊你为大，尊你为圣。亲爱的主，为着巴哈马的教会复兴，我们也求你继续施恩，继续怜悯。我们求你来继续复兴巴哈马教会的牧者，在真理上能够有全然的装备，在使命上能够一直忠心，面对社会的罪恶，教会弟兄姐妹的冷淡，能够有勇气指出，并且也能够见证你圣洁的真理。同时也祝福这些教会的牧者在知识见识上一直有长进，能够满足教会各方面的需要，也带领牧者们在生活上有充沛的供应，能够全心全意在牧养上有付出有摆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也求你来复兴巴哈马教会的各样事工，包括教会的儿童青少年事工，借着这项事工能够更多更好地影响到教会的下一代，也能够引领孩童早早地就认识你，行走在你为他们预备的成圣道路上，远避捕鸟人的网罗，远避恶人所挖的陷阱。求你保守他们的成长过程，也带领他们将来更好地以自身的信仰来影响这个国家，来见证你的美名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也求你继续来复兴巴哈马的宣教事工、医疗助学、帮扶贫困等机构，引领这些事工能够更多的安慰人心，也切实的帮助到有需要的人。求你在宣教事工上，不只是呼召有负担的宣教士愿意为你摆上，也更能够眷顾他们的生活，眷顾他们的生命，在他们的服事上能够满满的有从你而来的引领，有属灵生命上的复兴，也有生活上的安稳。求你带领他们的做工都能够有美好的果效。我们求你来复兴巴哈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都能够如露渴慕溪水一般渴慕你的真道，都能够被你的爱火所点燃，在你里面满有信心，满有盼望，满有国度的胸怀，和你建立亲密的连接，并且扩张他们的境地，使他们成为这一个国家的祝福，也能够成为周边国家的祝福，使来到这里观光旅游的游客能够借着本地你儿女的信仰，给到这些游客有美好的影响，也能够借着他们自身的生命来见证你的美名。主，求你来完全的得着巴哈马，继续复兴巴哈马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一生怜悯心肠，黑暗渐渐过去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。
爱尊主伟大，仰望耶稣荣光，永恒安定的力量，一生我的救主为乐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相信我们的同声阿们已经蒙了神的悦纳垂听，更相信我们在膝盖上的功夫不是徒然的，我们的祷告也必然会有美好的果效。期待我们在为万族万国代祷的路上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万国，我为你深深祈祷，求主宝血涂抹遮盖。万民，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耶和华向
万国，我为你深深祈祷，求主圣灵眷顾保守。万民，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阿爸父。